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1月7号星期六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。今天是新闻操作时间，我们来讲讲网格员。网格员在把文革带回每个中国家庭。网格员是一个这些年发生的一个新的事物，那么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治理模式，叫网格员，或者叫网格化管理模式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执行人就叫网格员。那怎么回事呢？是中共把一个城市化成一个个小格子，叫网格，网格化管理，就把一个个城市分成一个个小格子，每个格子里面放一个人，这个人就叫网格员。那么这是政府最小的社会监管单位啊。那么中共就依靠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中共的耳目啊，掌握当地的情况，把管理手段伸到社区，甚至是家庭啊，伸到你的家庭里面去啊。那么网格员是中共集权制度啊，集权制度最有特征性的事物。那么去年到去年为止，全国有网格员350万，大概有 20% 到 30% 是兼职或者是志愿者，那么主体 70% 到 80% 是专职的网格员，占总数的 70% 到 80%。 网格员最高峰是什么时候？是2023年到2024年啊，就是疫情刚刚结束，网格员的人数是最高峰。大家记得疫情期间有个大白，大白就是网格员啊。那么2023年到2024年这个网格员的人数最高峰450万，全中国的专职网格员450万啊。450万，这个去年从2025年开始，全国各地都在削减网格员啊，所以大概是减少了100万，全国减少了100万。那么各地裁减网格员的原因当然跟财政状况有关啊。那么去年的1月到11月大概是因为12月份数据还没出来，中国的广义财政收入24万亿啊，跟上一年持平，然后是支出，这不是收入是24万亿，支出是34万亿，34万亿支出就增长 4.6%， 也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财政赤字10万亿，财政赤字10万亿相当的高啊。财政赤字10万亿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的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覆盖率达到 41%， 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每花10块钱，只有6块钱是自己挣来的，另外4块钱是借来的，啊，就是说有40%的钱是借来的，啊，花的钱是借来的，所以这个状况非常的恶劣的财政状况，所以呢，财政状况恶化，维稳经费就减少，维稳经费减少，就削减网格员。财政部每个月有一个这个财政收支表，财政收支表它把整个的财政支出浓缩成10项主要支出。那么前11月份所有的支出都是增长的，只有2项支出下降，一个是农林水啊，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农林水支出19440，就大数20000亿啊，下降了 13.6%， 降幅非常的大，因为前两年水灾，那么这两年没水灾，所以呢就把这个水利支出降下来。还有一个第二个下降的就是城乡社区支出，城乡社区支出是17000亿，同比下降了 8.3%。 城乡支出网格员的费用属于维稳经费，维稳经费从哪里列支？从城乡社区支出列支。 里面大概城乡社区支出大概有70%是属于维稳支出啊，那么军费啊、社保啊，这都不能动，动不了，都比较关键，动不了，所以就不减少。那水利啊、什么社区啊，就相应的减少一点啊，就基本上那水利降的多一点，社区维稳经费降的少一点，所以轻重大家可以看的中间是有区别的。那么往之前呢，每年的这个之前的网格员的工资呢，大概是3000左右啊，3000左右，一年下来呢4万啊，他的工资收入4万，那么加上管理成本，大概是一年的开支，一个网格员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。那如果你再算上他的一些其他的费用，比如说节假日啊、搞活动啊等等，其他的费用加在一起，网格员或者网格化管理这套体系一年的费用大概是1500亿到2000亿之间。那中国的城市有9.4亿啊，那么平均每个网格员的管理半径275人。275人是网格员的管理半径啊。那么各地的情况不一样，各地情况各自根据各自的情况来安排。浙江省是把全省划成61000个网格，那全省有多少网格员呢？浙江省的网格员是相当的多，33万。浙江省有33万网格员啊，他们的职责啊，书面语叫信息采集啊，信息采集就看谁家多了个人，多了个陌生人，谁家里添置的什么东西啊，这家人装了卫星天线，这家人偷听过敌台，大概就是干这样的事情，叫信息采集。社情民意收集啊，就问问，哎，你们家里这个什么情况啊，这你们家有没有海外关系啊，什么安全隐患排除，什么检查，这个消防检查等等啊，什么法律政策宣传，矛盾纠纷排解，这都是一说了，他能不能排解矛盾估计也不行。深圳市全市19000个网格员啊，那么网格员就凭借什么呢？人熟、地熟、情况熟啊，把他的管理半径延伸到最后1公里啊，由被动变主动啊，主动巡查、提前预防。那么深圳有642万户家庭，那网格员，深圳网格员的管理半径是350户，管350户一个网格员。江西省是叫网格长，他一个网格长啊，就管这个网格员的，再加上专职网格员，再加上兼职网格员，建立一个这样的基本的架构。那么全省专职网格员有多少呢？ 17.5 万江西省。那基本上南昌市是300到500为标准划着网格，基本上一个网格员管300到400，就跟深圳差不多，深圳350，南昌市400户一个网格员。南昌有185万户，他就配备了4600个网格员啊。江西有个市叫抚州市就是原来的临川啊，临川就是人杰地灵，讲的就是临川，就是抚州市啊。抚州市他原来有网格是5000多个，现在后来这不就是那个啥吗，这不就是要削减吗，优化成为1500个，从5500降到1500，大幅削减，财政状况不好。萍乡把全市分成3000个网格啊。那北京有一个典型案例，就是顺义区，北京市顺义区有个镇叫李桥镇，李桥镇从2023年开始实行网格精细化管理模式。这李桥镇呢，在这个顺义区的南边，靠着首都机场， 靠这边靠着首都机场，那边靠着 通州，离市区有20公里。这个镇是个大镇，有12万人啊，12万人当中有70%是流动人口，都是外来户啊，估计都是那些什么作家啊，什么没什么钱啊，就住得远一点啊。那么李桥镇的网格化管理叫什么呢？一人一格啊，一人多能。格内见效啊，你所有的这学理的管理成效都在那格子里发生。这个管理模式叫这个，叫一人一格，一人多能，格内见效啊。那么网格化管理机制是以户数为基数啊基准，它的12万人的这个镇细分成4级网格，总共是397个网格。那人员呢，原来是650个人啊，降到了397。397的意思就是一格一个人啊。然后他的工资呢是基本补贴加绩效奖。那网格员有5大功能啊，跟我刚才念的是一样的，5大功能。首先就是耳目的功能。然后就是入户，就要你入户。然后有3+6的考核体系啊。有阁长，叫网阁长，有负责总负责的支部书记，啊，大概全国各地的情况有点差异，基本上大同小异，大概就是这个方向。那么中共实行这个网格化管理，它其实是有中国传统渊源啊。传统上中国有保甲制啊，10户1甲，10甲1保啊，保甲制。皇权最怕啥？皇权最怕流民啊，流民最怕那些不受控制的自由人啊，所以他们叫保甲制。保甲制就把人管起来。毛泽东时代呢，把这个每个人装进单位，把每个农民装进村啊，就把这个小队，各个小队啊，就装进，把每个中共把每个人装进单位，然后用单位来管每个人的生老病死。1978年改革开放，1978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改变是单位没了。单位没了的意思就是我不养你了，你们自己找生路去吧。人就变成了社会的人，可以自由的流动。这人一自由流动，中共就没了安全感。中共没了安全感。习近平上来以后做了一个动作，很重要的一个动作。他成立一个社会工作部，社会工作部其实是个很神秘的部门，到现在没人知道他是干嘛的。其实这个社会工作部有两个功能，一个是情报部门，情报收集功能，还有一个什么功能，就是进社区管人。但是他没有抓手，没有抓手怎么办？这个他中共就发现，中共见证到现在，突然发现老百姓管不住。没有手管理手段，现在流行叫没有抓手啊，没有抓手。虽然现在它还有街道啊，有街道有社区，中国的城市它是区啊，就市，然后是到区，区是一大行政机构，行政级别，区下面就是有2级，一个是街道，一个是社区啊。社区你比如说10个小区。10个楼盘小区合成一个社区啊，10个社区构成一个街道啊，街道也是一个管理单位啊，管理级别啊。但是虽然有这个两个基层管理机构，还是掌握不了人，因为这些人不靠你过日子。于是呢，网格员的出现，网格员的出现实际上是，他是在地理空间和社会事态空间把中国的老百姓重新控制起来，重新控制起来。那这个网格化管理最早是在哪发生的呢？在北京啊，北京首都啊，这个管理最重要。北京的东城区06年开始实行叫网格化管理，但那个时候不是管人，那个时候管市政，管市政，管什么？管井盖啊，管路灯啊，管这个路面啊等等。 他当时是市政管理，把这个城市管成切成小块，然后呢包干，你这个管你负责这一块，你负责这一块。这发现，诶，这个管得很好啊，这管得很细啊，不会有死角啊，都管住了。结果发现，诶，那我们来管人也不错，就变成了什么，变成了对当地居民的人身控制。这个模式就让中共又看到了，哎呀，我这一下子他对人控制到的极限就是这个。而且零几年零四年的时候，零四零五年的时候，当时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啊，财力充裕，推广，全国推广，那各地就抓到了，一下子我原来管不住，出了事儿我承担责任怎么办，那就重新，中共重新获得了拿回控制权的感觉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。结果这件事情迅速的推广，各地都不用组织动员，马上就实现，稀里哗啦就全国就是实行网格化管理。但是那个时候网格化管理还不一样，还有不同。有些地方呢，你比如说广州南方没那么积极啊，没那么积极啊，就是说越往北越积极。因为这个跟权力有关，北方对权力很重视，南方都想着挣钱，所以南方没那么积极。结果到了2020年疫情爆发成为网格化管理模式一个检验跟放大。那你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个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大白，记得吗？大白就是网格员，穿上了大白褂。就是大白，白大褂。于是呢，疫情就奠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江湖地位，它就成为中共整个风控模式的基石。疫情期间，网格化管理展现了它恐怖的动员能力，它瞬间把中国人，十几亿中国人瞬间的封控在家里，而且能够切断社会所有流动的能力，全部切断，切得干干净净啊！所以网格化管理这件事情在风控期间奠定了它的江湖地位。中共一看不得了，这个东西好用管用，那就不做他想。这个网格化管理背后的治理逻辑就是两条。第一条，通过这个所谓的网格员实现对人民的人身控制，这种人身控制就是权力的彰显和实现。我的权力通过什么来实现？通过控制你人，你人控制住了，我的权力就实现了；我控制不住你人，我的权力就实现不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通过这种网格化管理，最终实现什么？碎片化生存。社会碎片化生存，这反映的是权力的恐惧啊！你们这个拉帮结派啊，搞在一起反抗我啊！他权力恐惧，就解决这个权力恐惧和权力威胁的问题，就是让社会碎片化。他最终要达到什么呢？最终达到，你讲起来很可怕，叫纵向到底，一伸到底。横向到边啊，大家想一下，这份报纸是纵向到底，横向到边，那就是全方位无死角，全面控制。他就确立了公权力对个体的绝对所有权啊。所以疫情是网格化管理的重大转折啊，网格系统的权力无限扩张。大家还记不记得疫情期间的大白，那绝对他有非常大的一个普通的，以前我们就这就是个保安，那当他成为网格员成为大白的时候，他有封锁大门的权利，他有查你手机绿码的权利，他有决定你能不能出门的权利。那个时候你出门就是生杀大权，你要买菜要出门，你要买药要出门， 他要点头你才出，他不点头你出不了，出不去，出不去你就饿死在里头，你所有的东西都办不成。所以呢，疫情让这套系统经历了一个长达3年覆盖10几亿人口的压力测试。中共发现只要把网格扎得够紧，社会流动可以瞬间熔断。你想一下，这3年极端化的运作让中共尝到了甜头。原来通过网格加大数据真的可以实现对个体的精准捕捉。我们前一阵子报道过，深圳市去年12月搞了一个网格员敲门入户行动，敲门进家门，名义是啥？消防安全检查。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呢？光明新区有一个叫马田街道，马田街道有一个居民，他说投诉，说网格员晚上11点多敲门入户，敲门要进来检查，说我们孩子都睡了，明天上学呢，不搞了，不行，硬闯。啊，这进来以后拍照啊，又是洗手间又是卧室拍照，消防检查，而且1个星期搞了3趟。这个居民就是说，他这种做法不仅滋扰，而且侵犯隐私。那么这是一个事儿，另外一个事儿，南山区有个网格员，他是去公寓登记这个居住证的信息，啊，他进去别人家里发现，哎，这家人的电脑开着的，电脑屏幕显示外国新闻网站，啊，这个雅虎或者是谁谁谁啊等新闻网站，立刻报警打电话，警察上门。警察上门执法，厉害吧？啊，济南的网格员也是安全消防检查，敲门入户，结果他在这家人是谁呢？退休教师，在退休教师家里的阳台上发现了一个锅，卫星接收设备，为啥？看外国电视节目，网格员拿起电话就打，警察上门。查扣卫星设备，对教师进行训诫，看见吧，厉害吧？啊，这就是，所以呢，中国各地的大家别以为网格员只是在外面溜达，不是的，他不仅仅是社区的存在，而且是中共伸向中国家庭内部的一个探头，他打破了中国人隐私最后的防线，最后的堤坝啊，所以网格员敲门入户。成为中共赋予行政末端，它是最后的行政末端，最极端的权力跟权限。所以呢，他入户很多借口的，哎，一会儿安全消防检查，消防安全检查，一会儿信息登记，一会儿防网络诈骗，一会儿检查这个电瓶车电瓶是不是放在家里等等，他各种各样的借口都敲门进来，这跟文革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文革的时候，大妈带个红袖标，也是敲门入户。哎呀，你们家来了客人，我们来登记一下，是从哪来啊？就干这个，这跟文革的时候，文革就来了，这就是文革。而且最恶毒的地方是啥？中共各地设立什么呢？设立举报奖励机制。网格管理有个 APP， 现在网格管理都有 APP， 它有个随手拍的功能。就让各个居民装这个管理 APP， 就拍随手拍随手拍随手举报违规改装啊，讨论敏感话题啊，做的是什么我不让你做的事情，随时举报，举报有奖励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，单位开始撤除，单位撤除之后。中国人开始获得某种自由，为啥？单位没了，我自己呢出去挣钱，我自己出去花，我想怎么过我就怎么过，你管不着我，因为我不靠你吃饭。 所以中国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慢慢的就获得了某种自由，我不想，我在这个城市不想待了，我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生活，我不要户口了，反正户口以前户口主要是口粮，我现在口粮不要了，我这边想办法其他的方式，孩子上学我想其他办法送国际学校，反正总之你可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由，但是网格化管理模式正在摧毁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结构，那这种新的文化社会，这个文革化的社会形态正在形成。那现在的中国人，你敢在群里讲话吗？不敢吧，啊，不敢吧，啊，现在不敢讲了吧？这跟十年前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不敢在微信群里讲话，你现在也不敢在小区里讲话，啊，你要开始自我审查。你一自我审查，你就精神压抑，你精神一压抑呢，就政治性抑郁，啊。然后大家都不讲话，就没有信息流动，大家都精神压抑，就死气沉沉，然后大家都害怕唯唯诺诺，就是一个信息不流动死气沉沉唯唯诺诺的社会正在中国大地蔓延。我们以前讲过，文革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，网格员带着文革登门入室，强行塞到我们家里来，这就是现在中国社会。最近时事评论员长评有篇文章，题目叫从美国斩杀线到中国死了吗？这篇文章写得很好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反正趁着有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下。他说，我小时候中国最流行的问候语是吃了吗？因为那是个饥饿的年代，吃了方才让人安心啊。当时虽然已经经过了饿死几千万人的这个饥荒高峰期20多年，但是城乡仍然是赤贫状态，忍饥挨饿也是中国人的日常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，一方面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抹黑西方国家，另一方面有很多人想方设法离开中国前往其他国家。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，去年中国的庇护申请人数达到178725人，超过了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总数。那么但是其实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是通过庇护申请离开中国的啊。那么其中很多人同样扮演着两种角色。最近有个例子是谁呢？就是姜昆。姜昆鼓励大家要中国人抵制圣诞节，姜昆啊。那么网络流传的视频当中，他和他的亲友在美国的一个房子里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啊，庆祝圣诞节，网友就讽刺他是此生无悔入华夏，家住加利福尼亚啊。他说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自称在美国从事法医工作的 B 站博主，把美国斩杀线推成了中国网络热词。那这位博主描述美国社会存在一种生存的临界点，一旦遭遇意外、疾病或者失业，就可能面临破产，甚至流落街头被社会斩杀。文章说，我曾经分析指出，网红护城封被封杀的实质不是什么挑动社会对立，而是他的言论指向了器物和制度的讨论，因为这些讨论深入下去会让中共的宣传破产，所以就把它封杀。他另外一方面，美国斩杀线的话题却可以随意发挥，登堂入室。农民日报发表文章，题目叫中国为什么没有美国的斩杀线。文章说，中国建立了制度化的安全网，防止民众反贫，不管遇到啥困难，背后永远有国家撑着，让每个中国人即使身处困境也能坚持下去，重获新生。 文章说，即使身处困境也能坚持下去，说得太委婉了。事实上，就算饿死了几千万人，中共政权也稳如泰山。所以有网民列出了中国的斩杀线，35岁就业斩杀，房子烂尾斩杀，司法陷阱斩杀，婚育困境斩杀，动态清零抹杀。还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真正的斩杀线是让你闭嘴的那条线。一月初，有一款名叫“死了吗”的软件在中国爆红。但是他说，在我看来，这款软件的走红，是因为他买的是另外一种精神食粮，是对正能量的反抗，正能量宣传的反抗。因为很多年轻人都知道，中国真正的斩杀线是让你闭嘴的那条线，所以他们采取了躺平的策略，沉默或者是冷嘲热讽啊，所以死了吗就撞上了这种政治抑郁情绪，年轻人就带着对独居生死的关心，也带着对无奈生存的叹息，对报自己的忧啊，这个报别人的仇，这种正能量的宣传的反感和嘲讽，就去给他买成了排第一啊。他说，党国显然对此心知肚明，感到不安啊。这《环球时报》总编辑胡锡进建议，这款 APP 更名为“活着吗”，或者是传递温度啊。死了吗？应用程序研发者不是外宾。1月13号，他们说经过多方这个审慎决策，死了吗 APP 即将发行新的版本，会启用全球化的品牌名称，叫 Demumu 啊 Demumu。他们说，未来死了吗就是这个 Demumu 将会继续秉持安全守护的初心，把源自中国的守护方案带向全世界，服务全球更多独居群体。这种正能量的话语没救得了他们的命。两天之后，1月15号，死了吗应用程序突然下架，他自己先死了。写得好吗？写得非常好啊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茶座的话题，我们来一起讨论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，好吗？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。进入互动之前，温馨提示，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。好，情况，我楼下一个网格员30多岁，无对象，和他母亲住在一起，看起来痴呆样，不苟言笑，常见他遛着一条邋遢狗，一边走一边专心看手机，估计中共雇用网格员图便宜啊。网格员之前招聘，深圳招聘十几二十个吧，好像是啊。我看见有个招聘，忘记写进来。观点，网格员一般有点小关系，关键还要傻，尤其是没到退休年龄。OK。观点，网格员就是中共的狗腿子，说的对，就是他的狗腿子啊。情况，疫情期间的网格员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是的，你千万别有事儿。你有事儿的时候，网格员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他真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啊！只要不要有事儿啊。提问：中共的财政还养得起这么多网格员吗？公务员是保六争九，如果欠薪，这些网格员自己是不是也变成了维稳对象？说得很对，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新闻，应该是前两年的吧，应该是福建旁边，我想一下哪个是福建的那个医院的那个叫啥，那个有很多医疗机构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市的网格员要求这个叫什么？欠薪，要求他们发薪，对，就是他们自己也变成维稳对象啊。 莆田市，莆田市的网格员啊，我们做过一条这样的新闻，忘记了啊。养不养得起1500亿到2000亿之间，然后分解到各个地方，应该欠你的钱，他也不会欠，就是大家别忘了，他是有足够的资源对付你的，只要对付你，他的资源是够的，养活你的资源不够，但是对付你的资源是有的。你说会不会拖欠？也会拖欠的啊。拐点，中共是一个综合了太平天国和朱元璋那套控制手段，结合苏联那套列宁式宗教式的政党手段形成的怪物。巅峰时期控制能力当然很强，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第一，但它的缺点一样很明显，皇族宗教权贵一代代繁衍，财政一定会有负担不起的那一天，到最后埋葬他的大概率是内部裁掉的那部分人，就李自成。我觉得不一定是内部的人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掉下来的人，掉下来的就是从中产掉下来的人，他们对中共来说最致命。为啥？第一个，这些人有能力啊，这些人是有能力的，因为他能爬上去是有能力的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些人足够怨恨啊，他们真的很怨恨，就李自成就是这样的嘛。李自成是掉下来的，掉下来他看到过那个风景，掉下来就看不见了呀。他说他是足够怨恨，这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他有足够的动机去反抗，因为他爬上去过，他不愿意在底下待着，那怎么办？他就要反抗。所以我认为对中共来说最致命的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人，而且足够多。我们就之前不报吗？2100万无家可归的人，这些人一大部分是掉下来的白领啊，中产啊。观点，雇佣越多到最后裁掉就越多，这些有组织有点关系的推翻他们也很容易，越容易，因为这些被裁掉的部分跟普通人不一样，首先他们或多或少跟基层军警有点关系，大概率镇压会阳奉阴违，其次是他们更容易让基层干部和军警共情，算某种程度上的兔死狐悲。这些不行，我觉得这些不行，这才三百多万，你打一个十分之一几十万，太少了啊！还有就是这些人把自己当赵家人，还是比较难一点啊。我觉得他们还得过个坎儿才行啊。据说有些地方的网格员工资已经发不出来，我相信是这样。所以他裁啊，450万裁到350万，裁了100万，但我估计很多地方发不出来，很正常，公务员也发不出来啊。前去看到财经采访《芳华》的作者严歌苓女士，以恨字表示对文革观感的人，在中国网络上却被某些人解读为为文革招魂。作为一个台湾人，对文革没有实感，但白色恐怖是父辈深刻的记忆，而从各个方面得到的文革资讯比白色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居然还有人在鼓吹要掀起文革新风，难以想象。文革的特点是啥？文革的特点就是都是受害者，同时都是加害者，这就是中共干的事情，就是他先动员90%这部分人去收拾10%的这部分人，这部分人就是加害者，这10%是受害者。过一阵子人群改了，这90%的人去收拾那10%的人，理解吗？这原来是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，这其中一部分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，他轮着搞一遍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，所有人又是加害者。这就是文革。文革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人把所有人都收拾了一遍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没有你中共那些不是讲迫害老干部，被迫害的老干部，哪被迫害的老干部全是迫害别人，他被迫害之前他先把别人给迫害了，跳楼自杀的先把别人打得半死，在他自己在跳楼自杀，大概都是这样。没有一个完全是受害者的人，或者一开始他就被打死了，那就是完全的受害者，完美的受害者。观点：印度种姓比较极端的时代，贱民出门要在腿上挂一块木牌，走路的时候发出声音，以便高种姓的人回避。如果贱民走过自家门口，要用清水洒扫地面，建议网格员出门也挂个铃铛。你是说猫挂个铃铛那种吗？OK。观点：一般这种网格员大概率会是派出所所长，或者是一些基层干部推荐自己的亲属干的，那就是格长、网格长，这个派出所的亲戚啊，就干这个，那有点管理成本，有点权限啊。当个网格长呢，估计袜子不用洗了，肯定有人帮忙洗的了啊。以血统为纽带的共产党门阀在中国社会非常普遍，是的，比如学校、医院安排书记安排自己的亲戚包食堂啊，那是，这都是这样啊，都是这样啊。什么食堂、校服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有人的啊，都是有那个谁的。远房亲穷亲戚搞点卫生之类的，是的。党的书记宴堂，书记更相信自己的亲戚，上面也不排斥这种门阀，因为他们也这么干。这些亲戚或多或少知道有多腐败堕落，怎么可能真的相信那一套给他们无偿的干活？坐标上海市区，最近以消防的名义要入户，是的，全国性的敲门入户检消防检查啊。观点：前阵子我曾经分享朋友圈中国开连锁 KTV 的故事，就是客人会带着摇头丸进去用，但他的店不提供啊，特别叮嘱员工也别搞这个，但是每天清包厢，会在沙发木板夹层清出客人留下来的摇头丸，每周都是一堆，他很苦恼，于是每周固定来拿走这些摇头丸。很多人说太搞笑，但他们不知道跟警察说会更惨。还有我第一次外派到中国，在饭局上遇到过黑社会，他是帮政府搞拆迁的，这些人和事你没遇过不代表没有，因为中共管理人民的认知，是的。经常有人说哦，你说的事情我没看到，没有，不存在，因为我没看到。你没看到的事情多了去了，你只看到了这么丁点，对吗？你只接触这个世界这么丁点，那其他地方呢，对吗？地球还那么多地方你都没看到，难道就没有吗？是吧。观点：中国的斩杀线离普通老百姓还很遥远，因为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中国的斩杀线离你很近啊，赶个冒试试你赶个冒试试，赶个冒很可怕的，有的时候啊，我看过一篇文章讲的就是他父亲感冒了，就人就没了啊。观点：所以共产党很排斥其他宗教，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有宗教性质。共产党没有宗教性质，没有宗教，共产党就是黑社会，就是土匪，土匪有规矩啊，他没有宗教。宗教你得，宗教的特点是什么？宗教的特点就是你是先验的相信，先验的相信，就是你在验证之前你就已经相信了，你要相信一个你没见过的东西，这叫宗教。宗教的特点是什么？宗教的特点就是你没见过，但是你相信它。你说这得多么相信才行？你这个信念得多么强烈才行？ 所以这件事情共产党有吗？共产党怎么可能有？共产党啥都不信，共产党只相信权力，啥都不信。我们楼栋的清洁工大姐总爱拉着聊家常，刚开始我觉得挺热情，现在我觉得她应该是在打听情报啊。是的啊，共产党很擅长干这个啊。观点追求完美，受害者没有意义，如果非要这么挑刺，那谁都不值得拯救。大家应该要明白，这个体制本身才是迫害的来源。是的，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受害者，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有缺陷的。你要拯救那个完美的受害者，你就谁都不用拯救，连自己都不用拯救，因为你也不完美啊。观点：共产党的腐败无孔不入，医生里收垃圾、洗床单、提供午餐，没有关系，拿不到这种不起眼的业务。能看得出生意背后的权利。是的，你别说什么什么清床单、提供午餐，你是去捡垃圾，你没有关系都去不了，收拾垃圾你都没收，都没，你都进不去啊。观点：对网格员我非常反感，很讨厌这帮人。有一年回老家过年，前脚刚进门，后脚网格员就敲门。我就回怼网格员，回自己家还要报备吗？最后网格员就走了。他是知道你的，他知道你来了，他就要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你回来了。他知道你们家几口人，几个儿子几个女儿，你一回他，他就知道，哦，你们家，他们家老二回来了，他这就登记了，他知道了这件事情。共产党要的是什么？共产党要的是完全控制。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所有的专制统治有个特点，就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，它是强迫的，它是强迫人民服从。强迫人民服从的体制的特点就是，我必须看住你，你不能反我，你要反我的话我就会完蛋，因为大家都不支持我，都反对我，那怎么办？我就要把每个人都管住。专制统治的特征就是把每个人都管住，把每个人都管住，那你得知道他们发生了啥。那怎么知道呢？网格员就是知道的那个人，就是每天都知道，而且他还告诉你，我在看着你，你别反，你别做反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件事情，网格员其实是一种反祖现象，是社会制度的反祖。中国，我就很反感说中国的老祖宗，他娘的，中国的老祖宗就是这么干的。当然中国老祖宗干得更野蛮，就是直接晚上你不能出门，出门就砍头。这以前就是出门就砍头，你只要出了门被抓到了。为什么有人在那打金？打金是干啥的？打金就是看有没有人出来，谁出来就报官，报官把他抓了就给砍头。就以前老祖宗，中国的老祖宗就是这么干的。你现在这网格员是啥？网格员就是反祖，回去了。人类社会文明已经进步到这个时代了，他又回去了，他娘的又回去了。这些人像恐怖片中的鬼一样，就是他们是伸到你社区和甚至伸到你家里的一只手，那只手就老大哥的那只手伸到你家里来啊。所以他很喜欢干这种事情，共产党很喜欢干这种事情。因为网格员其实是中共权力的获得感，我控制不了任何人，我的权力没有获得感，我没有实现的感觉，但是我是一声吆喝，然后把这人全管起来了，我这权力就有获得感，我有权力了，我让大家你们都别出来，结果全部关在家里。这就习近平这疫情封控三年，不就是那种获得感，就是权力的获得感。权力的获得感，那对于中国男人来说，那比吃春药还猛，那绝对非常的猛啊！真的是这样。中国男人让他最兴奋的就有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是权力，因为这种权力，另外就是 欺负人，收拾别人，啊，一个是权力，一个是收拾人，他就非常的高兴，他快乐的获得就是通过这两样东西啊。那这情操不高啊，情绪不高啊，低级趣味啊。情况在德国教会疫情之后接待到中国来的难民多起来了，难民多起来了。在德国几十年的华人说，从前从来没有这种现象，可见现在中国有多差。疫情之后，我今天本来想讲另外一个题目，但是我没讲，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就是关于以后。大家知道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了，变成都不欢迎移民了，有没有发现？为啥？为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你看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甚至英国，甚至美国，你看这些国家原来都是欢迎移民的，都不欢迎移民了，为啥？原因很简单，中国人在往外跑。只要中国人往外跑，那全世界都会把门关上。所以要跑赶紧跑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那这件事情啊，你说让我做一个单独的题目呢，做的又很让人难过。但是你让我不讲呢，我也做不到。就是就有点像之前我讲卖房子一样。五年前我讲卖房子，我就一直非常坚定的告诉大家赶紧卖房子，你不卖房子你后悔。但是这两年我不讲，为啥？因为讲了就很多人会很难过，因为他知道他应该卖房子，他已经卖不掉了。这就让人很难过。所以这两年我基本上就不讲这件事情，因为讲了也没用，因为其实 90% 的人都知道房子要卖掉，但是卖不掉，现在的情况就卖不掉。为什么？不是真的卖不掉，是没办法用他能够接受的价格卖掉，理解吗？就这意思啊。他当年他500万的时候没卖，现在外头卖300万都要砍价，你说他愿意卖吗？他不愿意卖。中国人一辈子 90% 的时间都不是理性的决定。中国人缺乏理性生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逻辑。你的生活里面没有逻辑。你没有逻辑，你的结果就是你没办法理性的生存。你没办法理性的生存，你就没办法做出理性的决定。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多苦难？有一半是外面强加给你的，有另外一半是自己因为没办法理性生存自己造成的。你看我老实讲，我身边那么多朋友，只有一个人卖了房子，全部都没卖，都是有钱人。你说怎么的？他们不知道我比他们懂吗？他们知道的，他们完全清楚。我很了解中国，我做财经做这么多年，他们很了解。他还是选择不相信的原因，不是他不知道是值得相信，是他们不理性。不理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整个的人生都不是靠逻辑去生活的。他们的成功也好，他们的失败也好，都不是因为逻辑，是因为不逻辑，是因为不理性。天上掉个馅饼，什么叫天上掉个馅饼？那个他们家亲戚是什么官的一不小心捡到了一块肉，就这个道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不愿意讲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，就是你让他难过，他又改变不了啥，你讲他干啥嘞？就是这个问题啊。情况疫情期间，观点，这场经济危机下来，毛洗脑的那批死掉一大片，到时候毛的基础就没有了，还会洗脑，继续洗，还会人相信那洗脑的那套东西。为啥？ 因为他没有足够让他建立新的认知的信息条件，他没办法建立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，他生一生下来就是个封闭的环境啊。那你说会不会改变？除非中共倒台，中共不倒台，这种生活环境是很难改变，除非你自己主动去改变。但是如果他，这不是鸡跟蛋的问题吗？疫情期间，我从一个城市去了另外一个城市，叫流调的啊，流动流调啊，流调的警察给我打电话，问是不是要去某酒店入住。半个小时内，连续三个不同的警察问我相同的问题。第三个问我的时候，我不耐烦，说干嘛问同一个问题？于是那个警察在电话的另外一头自我高潮了，飙各种脏话。半个小时被我挂了，那是估计他没碰见过这样的人啊。情况我家有个亲戚做网格员，他有的时候跟另外一个网格员一起到我家走访，顺便拍张照片。前段时间他微信问我医保有没有交，我说没交，不想交。就干这种事情啊，就是神经末梢啊。情况我买的二手房以前有个卫星锅，居委会说要求必须拆除，我不拆他们就上门拆，后来装修我自己拆了。 OK， 情况两年前拆掉的原因就是你不能获得外部信息，不是我们的信息啊。两年前带孩子回国看望外公外婆，孩子是德国籍，当地派出所居然告诉我们他们要到家检查孩子的文件和护照，还要给孩子拍照，但不告知具体哪天来，要求我们不得出远门，只能待在家里等他们上门。堂而皇之的野蛮无力，丑恶嘴脸到穷词词穷。这就是文革呀，文革就是这样的呀，人身控制啊。观点从历史来看，中国已经试过各种各样的控制手段，但是事实证明控制人民对政权存续没啥用，那是有用的，那是有用的啊。他不会做无缘无故的事情的，有用的。中共政权基本上倒台的原因都是财政失血，那是你看教科书看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民变很多原因，我们知道的原因就是财政失控啊，这个经济不好，这是我们教科书高中的历史上都是这么讲，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中共就是让你觉得只有这样才会发生民变，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啊。人有很多种需求啊。好吧，那我们还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。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节目再见。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，做更好的自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啊。